192集。真心解释道，你记着荣琪身边那个叫初一的丫头，是她用自己的血给你过了药，后来死在交华殿之外。那之前荣琪本做好了要死的准备，怕你知道了难过，还求着你小叔不要告诉你。这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的真相，就是因为知道这些，甘霖皇叔才会出手帮荣琪娶我。就是因为这些，当初在给我治病的时候，荣琪才会那么狠心地对我。他曾经想过为我死。我用不信任的目光看着真心，没准是他胡扯的呢。再没准荣琪给了他们两口子什么好处呢。总之我不能相信荣琪那个王八蛋那么对我，到头来全成了他的好了。难道初一临死前支支吾吾没对我说明白的话，就是想要替荣琪解释，那便是初一代替荣琪为我死了。所以我和荣琪，我们两个又联手连累死一个人。皇兄也知道是不是？你们全都知道。我看着真心，我不知道自己想要个什么样的答案。他们全都知道，就我一个人被蒙在骨子里。那他们蒙我蒙得好苦，就因为荣琪当时对我的虐待，伤得我心肝脾肺肾，全都快裂口子了。他们却合伙瞒了我这么久。我很不想听到这样的真相，这只能拉着我在恨与原谅之间更加摇摆。我本来脑袋就不够用，再被这么拉拉扯扯，脑袋里的空间就更窄了。我忽然觉得荣琪为什么不死，如果他真的死了，我知道了真相就什么都放下了。我可以爱他一辈子，记着他的好一辈子，多简单。可是他还活着，而且他杀了我的父皇，我还用免死金剑保了他的命。我该怎么整理这些纷乱的恩仇？我不要原谅他，我不想做个不坚定的人，一会儿爱一会儿恨，变来变去我会疯掉的。傻丫头，想开点儿，你不能总活在过去，有了孩子便该朝未来想一想看一看了。眼下他是待你真好，可是人的心也是有极限的，你一味的抗拒，总有他死心的那一天。你自己琢磨琢磨，到了那一天你心里就会好受吗？真心同我讲了一大串道理，而后看了一眼自己的小腹，打趣道，保不及他们两个一起出生呢，若是个丫头，我可就先定下了。什么？我还在恍惚中没听明白他的意思。他笑盈盈地解释，我说若你生的是个女儿，便给我们家小公子做小媳妇如何。我忽然便不好意思了，羞答答地推搡他一把，说什么呢？这叫指腹为婚。真心得意地对我说，大约是对他这番劝解志在必得了。是啊，他们越是这副态度，便越惹得我舍不得这孩子。指腹为婚是闹着玩的，可这亲情攻势是赤裸裸的。你怎么知道你肚子里头的是小子？吃不准是阿猫还是阿狗的？我嘟囔道。没大没小。真心白我一眼，让你小叔收拾你。哎，先别告诉小叔。我垂着眼睛说，我觉得现在还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，再给我点时间好好想想。虽然我觉得真心基本没大可能把这事情瞒住。真心走了以后，我一直坐在房中思索，我到底该怎么办。生孩子还好说，生出来当真认了荣琪这个爹，那岂不是我也就认了他这夫君？认了他这夫君，还得认他那个老娘，平白多了个人，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事。我私心里跟自己强调，我绝对不要原谅荣琪，但也只是不停地强调罢了。 我这个人真不是个坚定的性子，很容易动摇，又懒得很。我告诉自己，嫁过来是给荣齐添麻烦折磨他的，可我因为懒，也确实没动脑子做过几桩折磨到他的事情。再说，他们都说荣齐待我如何如何体贴，其实都还不如当年呢。我这一个月没有月薪，他也根本没有注意到。荣齐再也没来陪我吃过饭，每天循着以往的规矩去陪他老娘吃晚饭。从被我吐走以后，也没有来看我了。我守着一桌子不知道滋味的饭菜，实在没有胃口，下意识地摸摸小腹，尽最大的可能往肚子里多塞点吃的。我自己吃得好不好没关系，不能委屈他。腊八节这天，我还是没管住自己，我犯贱了，脑袋一昏，就在晚饭前走到了他们一家三口吃饭的正堂。过节什么的，不就是一家团聚吗？但他们还是没有主动叫我，也可能是因为我之前说过，以后这种事情都不要知会我的缘故。我在这个家里傲慢了这么久，谁也不放在眼里。可是，他们不把我当一家人不要紧，这个孩子，正儿八经是他家重要的一份子。我想，我是代表他来的，以及也许我真的该跟荣齐他娘亲近亲近，万一哪天我想开了，要好好给他当老婆，他这个别扭娘是不可回避的。我怀着复杂而忐忑的心情走近，看到玉如意扶着秦老夫人从一侧走出来，大家都是笑吟吟的模样。圆桌上侍女在布菜，荣齐坐在一侧软榻上看书，看见他娘过来了，侍才放下书走过去迎接，然后一派母慈子孝的和谐光景。然后秦老夫人在主位坐下了，荣齐和玉如意正要相对入座，我站在门口了，我连描红都没带上，此刻我好生后悔，多个人壮胆也行啊。看见我，连堂中侍女都愣住了，肯定没人想到我会来，而且是不请自来。其实我心里觉得挺憋屈的，为了这孩子有个像样的家，我得多么放得下公主的架子。因我自己就有那感受，虽然父皇疼我爱我，可是太后和太皇太后对我的鄙夷和厌弃，着实也曾在我年幼时幼小心灵上划上那么不深不浅的一道。我希望这孩子能活得温暖点。他们一家三口在里头，我孤身站在门外，觉得自己可怜巴巴的，连再多抬一步腿迈进去的勇气都快没了。我堂堂公主啊，真窝囊。荣齐淡淡地看着我，又淡淡地笑了笑，而后对身旁侍女道：
天赋碗筷。
听到这话的时候，我差点哭了，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。在这里我就是个外人，谁也开罪不起的外人，可确确实实如此多余，我觉得我不该来，却也没了落荒而逃的勇气。荣齐大步走过来，伸手想要拉我，他应该知道我心里委实很有压力。我还是习惯性的避开了，别别扭扭的走到他身旁，在几步外站定脚步，看着秦老夫人，不知道该怎么跟他打招呼。让我喊声娘啊，婆婆啊，实在张不开嘴，叫老夫人似乎又显得生疏了。但事实上，我和这秦老夫人本就生疏得很，她每次碰见我都没有好事。我可能命盘跟她不对付，克她。而我从那日住进靖王府，也根本没有正儿八经地拜见过这位长辈，连偶遇都是尽量躲着的。看得出来大家都不自在，脸上是面对不速之客的抗拒。玉如意温和地笑着走过来，想要拉我入座。秦老夫人扶着桌子站起来，上开两步缓缓道：
长公主请上座。
她这意思 明显就是拿我当外人嘛。而且我也曾在府里的侍女面前扬言过，本公主不稀罕靖王妃的称呼，论位分本公主比你们家王爷还要大。这个秦老夫人果然很记仇，